各位弟兄平安。
平安。
今天就我你们听到听得好不好？
好。
有没有去参加那个 workshop 啊？
有。
有没有去参加团体的游戏？
没有。
没有。啊，有没有睡午睡？
没有。
有没有游泳？
有。
很好啊。感谢主。哦、广东话。你在这儿能告诉我一直到今这一堂的道呢，我的思想当中同心同行其实是应用于整个教会里头的。
一直到今天的道就是同心同行是适合到整个教会的。
因为当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就是写给一些散居于在、各地的犹太人。
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就是写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
当时候的教会呢可能有好几个，
当时的教会可能有好几个，
但是每一个都经历到类似的问题，
但是每一个都经历到类似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教会的犹太人的信徒呢就慢慢地离开，
就是他们教会的犹太人的信徒就慢慢地离开。
所以作者在用希伯来书在第四章一直去到第六章的时候就直接针对这个问题。
所以作者在希伯来书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就直接针对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都讲到是第四章那里讲到我们是同心同行的一个的目标和方向。
所以第四章讲到我们是同心同行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所以在这里问一问大家，究竟我们的目标是主耶稣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这里问大家，我们的目标是主耶稣什么意思？
同心同行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
同心同行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
你们去射箭了？
你们去射箭吗？
就是我中中央主耶稣了吗？
就这样就射到主耶稣那。
其实我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就真的叫我们去认真的来到听主耶稣基督的说话。
目标是主耶稣，耶稣就是说要我们认真听主耶稣的话，
或者是将荣耀颂赞归返给主耶稣，
或把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心意，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心意。
以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主耶稣离开这世界以前，
他是不是将大使命给我们？
他是不是把大使命给我们呢？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做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直接或者跟间接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主耶稣 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的目标，就是向着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向着主耶稣基督。
我在离开香港之前，离开香港之后去到加拿大的一段的时间，
我离开了香港之后去到加拿大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很出名的女歌星，
有一个很出名的女歌星
叫做 Carol Carpenter，
叫做 Karen
Carpenter, Karen Carpenter,
Karen Carpenter，
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吗？
那些歌好，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低音，是不是？
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低音，
我不敢唱，
对不对？
我不敢唱他的歌，
我不敢唱他的歌，
我一唱他的歌就毁坏他的声誉了，
因为我唱他的歌就毁坏他的声誉。
请问他大概几岁离开这个世界？
请问大概他几岁离开这世界的？
或者先问一个问题，边个知道是 Karen Carpenter 边个先？
谁知道谁是 Karen
Carpenter？ 那你要答了喎，
那你们就要回答。
请问他几岁离开世界？
请问他几岁离开这世界？
30 and 36之间，
33岁。
请问他死于乜嘢症状？
请问他死于什么症状？
啊？边个话？不是。啊，对不对？我唔系话直接话，完全唔系。 不过佢嘅死因咧唔系厌食症。
我不是说完全不是，但他死因不是厌食症哦。
心脏衰竭系咪？
心脏衰竭。
请问33岁嘅人点会有心脏衰竭噶？除非系先天性。
请问33岁的人怎么会心脏衰竭呢？除非是先天性。
佢心脏衰竭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厌食症。
他心脏衰竭的原因就因为是厌食症。
冇嘢食嘅时候，个心脏咪衰竭咯。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心脏就会衰竭。
当佢住入医院嘅时候，
当他住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病入膏肓啦。
已经病入膏肓了。
反魂乏术。
反魂。
好快脆就死咗。
很快就死了。
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
因为佢厌弃食物。
因为他厌弃食物。
冇冤枉之前，即係其實呢幾個禮拜咧，我又睇見一個嘅統計嘅數據。
沒有多少禮拜之前，我看到一個統計的數據。
就話喺未來7年嘅時間裏頭。
就在未來7年的時間。
有55,000個教會將會關門大吉。
有55,000間的教會會關門大吉。
55,000個啊。
55,000個。
喺北美洲啫嘛。
就在北美，
或者唔係呢個數據，係美國啊！喺美國裏頭有55,000個教會會關門。
就在美國裏頭有55,000個教會會關門。
又或者係另外一個數據就話，多過50%嘅人啊，去參加美國教會嘅人啊，係未曾信耶穌嘅。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多于50%的人去参加美国教会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我要查清楚系五十啊，定系几多十啊？
要查清楚一下。
吓、啊？先，大概系一半系啦，50%系。
大概是一半，就50%。
50%嘅人系未曾得救嘅。
就50%人是还没有得救的。
即系话有一半嘅人去到教会，佢都唔知道去到教会做咩。
就有一半的人去到教会都不知道去干嘛的。
或者系去到教会只系一个嘅循例式去到教会。
就或者去到教会只是一个循例式的去教会一下。
所以佢坐一坐，坐暖张凳咁就走啦。
就坐暖那个凳子就走啦。
所以我喺呢度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话，请问 Karen Carpenter 关门嘅教会。同埋參加教會唔知做咩嘅人，有啲乜嘢共通點啊？
所以我想問大家，就 Kevin Carpenter， 還有關門的教會，還有去到教會沒信主的，有什麼共通點呢？
嗱，作者用希伯來書第4章到第6章咧，嚟到直接針對呢個問題。
作者就用希伯來書從第4章到第6章直接針對這個問題。
今晚作者提到希伯來書的作者提到，點解會有人在教會裏頭根本係好似唔知做乜嘅？
這個作者希伯來書的作者從第4章到第6章，就是說為什麼這些人來到教會不知道幹嘛的？
所以係我哋大家如果有聖經的時候咧，我哋大家一起打開希伯來書第5章。
我们请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5章。
希伯来书第5章，我们今晚会看到希伯来书第6章第8节。
我们从第5章看到第6章的第8节。
希伯来书第5章第11节读完希伯来书第6章第8节。
第5章的第11节，还有第6章的第8节。
请我们一起起立。
请我们起立。
我们一起将这几节的圣经我们同声的读出来。
我们将这几节圣经同声的读出来。
预备起。
我们都在一起的，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这圣言小学的开端并且教导你们，并且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
成一路祈祷。天父神，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多谢你藉住希伯来书来到教导我们如何去学习同心同行，而同心同行的结果就是教会成长。主要教会成长不单止是人数的成长，教会成长更加重要是质量的成长，而由质量的成长带领人数的成长，主要这个才是一个你自己心意的成长。因此主要就帮助我们今晚明白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个人的成长，以致拦了教会成长，拦了我们同心同行的心。主我们仰望你，求父神亲自接住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多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赐名求，请坐。今晚我们会看一段的圣经，是有很多有很多误解的圣经，有很多人的误解。
我们今天要看一段圣经，很多人会误解，
所以我就希望藉着神的带领，我们慢慢看清楚这一段圣经，
我们借着神的带领慢慢看清楚这一段圣经，
以致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什么会阻碍到我们个人的成长，什么会阻碍到同心同行的心态，
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什么阻碍我们的成长，什么阻碍我们同心同行。
然后你要记住当时候 的教会是一个很小规模的教会，
我们要记得当时的教会是非常小规模的教会。
他们当时教会有什么病症呢？
他们当时的教会有什么病症呢？
首先很明显的一个病症，也是让作者要写这本书的病症。
首先有一个很明显的病症，就是作者要写这个病症，
所以作者就写这个病症，就说你们要保持仍然保留在基督的会众里头，
就是说你们仍然要保持在基督的会众里头。
所以第一个病症就是他们的人离开教会，
所以第一个病症就是他们离开了教会。
为什么他们离开教会呢？
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教会呢？
我们看第二，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
这里说到论到末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
所以当作者开始继续一个新的话题的时候，
所以当作者进入一个新的话题，
既然他在第四章的下半章那里开始讲到大祭司的时候，
当他在第四章的后半节讲到大祭司的时候，
最重要一个的跟耶稣比较的那位大祭司就是麦基洗德。
最重要的大祭司跟耶稣基督比较的就是末基洗德。
所以作者写到论到麦基洗德的时候，
所以作者写到论到末基洗德的时候，
他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讲的，
他就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讲，
并且是难以解明，
并且是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然之后呢，第十二节嗰度咧，作者就突然间刹车。
然后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作者突然间刹车，
把麦基洗德呢一个嘅话题咧停止咗。
把麦基洗德这个话题停止了。
然之后佢去到第七章先至再讲翻麦基洗德。
然后去到第七章才再讲到麦基洗德。
点解佢会在这里突然间刹车呢？
为什么他在这里突然刹车呢？
因为讲到麦基洗德这个的人物，
因为讲到麦基洗德这个人物，
作者说有很多话我需要讲，
就是说我还有很多话需要讲，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你们不能够明白，
因为到目前的情况你们不能明白。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明白呢？
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呢？
因为如果讲了他们，就算讲给他们听，他们都听不明白。
因为就算讲了出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所以作者在这里搞清楚为什么他们听不明白的原因。
所以作者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们听不明白的原因。
所以第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所以在十二节那里， 看到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心窍杂练得通达，能分辨好歹了。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即便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那很有意，还有一个究竟作者讲啲咩嘢咧？
在这里究竟作者要讲些什么呢？
佢话你哋已经信咗耶稣系一段时间噶啦。
就是说你们信了耶稣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照计正常成熟嘅过程，你哋呢班人应该系成为师傅噶。
按照正常成熟的过程，你们应这帮人应该成为师傅了。
即是说你们应该是可以成为主日学教老师，或者成为牧师，或者可以成为执事，或者成为长老的。
就是说你们这帮人应该可以成为牧师，或者成为教师，或者是执事长老。
但是这帮人仍然的停留在婴孩的阶段。
但是这帮人仍然停留在婴孩的阶段。
当他们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他们没办法可以明白更加稍微深奥啲嘅道理。
当他们停留在婴孩阶段，他们没办法明白更加深奥的道理。
点解佢哋会停留喺婴孩嘅阶段呢？
为什么他们会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呢？
因为佢哋习惯咗食属灵嘅奶。
因为他们习惯了吃属灵的奶。
咩叫属灵嘅奶？
什么叫属灵的奶？
咩叫属灵嘅干粮？
什么叫属灵的干粮呢？
作者就话，只有成熟嘅人先至可以食属灵嘅干粮。
作者这里说，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吃属灵的干粮。
嗱，呢度请大家明白，我唔系叫大家唔读书吓。
在这里，请大家明白，我不是叫大家不读书。
以下嘅一段嘅说话咧，我只系特别嘅系应用喺我哋灵修时间嗰时用。
以下的那段话是应用在我们的灵修时候用。
我哋好多时候，读好多灵粮日引啊，或者系嗰啲嘅灵修嘅书籍。
很多时候，我们读一些灵粮日引啊，或者是灵修的书籍。
咩叫灵粮日引呢？
什么叫灵粮？
就系有人将一啲嘅圣经读咗之后。
就是有一些人把圣经念了之后，
然之后咧就将呢个圣经咧就个解释嚟到去写清楚，
然后把圣经解释去写清楚。
然之后咧喺呢个嘅解释清楚之后咧，佢又列咗好多嘅问题俾我哋嚟到学下，将呢个问题问自己。
然后他们就列出很多问题，列出来就是让我们问自己。
问完自己之后咧，又亦都帮助我哋嚟到听如何应用喺我哋嘅生活里头。
然后问了我们之后，还教导我们怎么应用在生活里头。
嗱，老实说，老实讲，呢啲嘅灵修嘅帮助唔系差晒嘅。
老实说，这些灵修的帮助不是差的。
但是如果我们由信耶稣到今天已经十年了，都是靠着灵粮日引这些灵修书籍。
那如果我们信耶稣已经十年了，还是要靠着灵粮日引这些书籍
来到去帮助我们灵修的时候呢？
来到帮助我们灵修的时候，
这些的灵修日引这些 是属于灵奶。
这些灵修日引其实是灵奶，
因为呢灵修嘅书籍系人哋睇咗圣经之后，
因为这些书籍是别人看了圣经之后，
经过人嘅思想，
经过了人的思想，
然之后咧再写出嚟，
然后再写出来的，
以至我哋睇咗之后咧啊好有帮助，
以致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啊很有帮助。
但系我哋初信耶稣嘅时候，确实真系系可以帮助我哋。
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我们成日都是靠着这些所谓灵奶的时候，我们不会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整天是靠着这些灵奶的话，我们不能长大的。
有什么会使到我们会阻碍我们成长呢？
有什么东西是阻碍我们成长呢？
就是我们不晓得成长。
就是我们不晓得成长。
或者我们不愿意成长。
或者我们不愿意成长。
如果我们日日都看这些所谓灵修人引这些灵修资料，我们是不会成长的。
如果我们每一天只是看这些灵粮日引的话，我们是不会成长的。
因为这些都是就算成长都是成长得很慢。
就算是成长也是成长得很慢。
所以作者说的来说，我们不可以只是靠这些灵奶。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不能单单靠这些灵奶。
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呢，他就是靠听人家讲话。
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只是听人家讲，
或者是看人家所写的东
西，或者是看人家所写的，
以致他们应该做师傅的，
以致他们应该做师傅，
但是仍然是翻个小孩，
但是仍然是个小孩子。
作者说应该怎么做呢？
作者说应该怎样做呢？
作者在第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在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为他为他是婴孩，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才能吃干粮。
咩叫干粮呢？
什么叫干粮呢？
干粮就好简单，就是我哋而家所有嘅圣经。
干粮就很简单，就是现在的圣经。
圣经同埋嗰啲嘅灵修日引有啲咩唔同呢？
圣经和灵修日引有什么不同呢？
好多灵修书籍咧，佢都会简短嘅将呢一当抽一节嘅圣经出嚟讲一啲，西抽一啲圣经出嚟讲一啲。
很多的灵修日引就从圣经里面抽一节，或者那边抽一节讲一些。
我哋从来冇办法将整卷嘅书卷有一个全面嘅了解。
我们没办法整个书卷有个全面的理解。
如果我们没办法将整卷书卷全面的了解，我们就会失去了很多属灵的教训。
如果我们不能把整卷书看懂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属灵的教训。
所以作者说我们需要去每一天都吃属灵的干粮。
所以作者就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吃属灵的干粮。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候一个嘅好重要、好困难嘅问题。
所以当时就是他们当时的很重要、很困难的问题。
好可能佢哋当时根本唔食干粮都唔出奇。
很可能他们当时就不吃干粮。
所以保罗咧就，所以作者吓《希伯来书》嘅作者，佢就警告唔长进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佢哋班人唔读圣经。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他们不成长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念圣经。
所以这帮人不成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所以这帮人不成长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
我们跳到去希伯来书第六章 第四节。
我们跳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
作者这里讲过，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之味，由于圣灵有神，并尝过神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十架，明明地羞辱他。
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这道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请问这班是信了耶稣的人？
请问这班人信了耶稣没有？
信了。你有什么证据说信了耶稣？
有什么证据他们是信耶稣的？
我绝对同意这帮信了耶稣的人。
我绝对同意这帮是信了耶稣的人。
我的证据就是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因为他这里说那些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之味，
尝过天恩的滋味。
哪一些人可以尝过天恩之味？
哪些人可以尝过天恩滋味？
当然是基督徒了。
当然是基督徒了。
然之后，由于圣灵有份，
又与圣灵有份，
即系话佢哋系有圣灵嘅内住噶噃。
就是说，他们有圣灵的内住，
并尝过神善道嘅滋味，
蕴藏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嘅人。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所以呢一班人系信咗耶稣嘅。
所以这帮人是信了耶稣的。
佢话如果叫你重新懊悔咧，就冇可能啦。
所以说叫他们重新懊悔是不可能的。
因为明明嘅羞辱，又将神嘅儿子重钉十字架羞辱咗耶稣基督。
因为将主耶稣重钉十字架羞辱他。
仲更加困难，我哋睇第七节。
还有更加困难的，我们看第七节。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就坐，结局就是焚烧。
就是一块田地，吃过赐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福耕种的人，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就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发觉如果我哋唔长进，
发觉如果我们不长进，
我哋唔单止系会变成属灵嘅婴儿，
我们不单只是会变成属灵的婴孩，
我哋甚至乎会退步到一个地步，
我们甚至会退步到一个地步，
否认耶稣基督系为我哋嘅罪嘅缘故，
否认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罪嘅缘故。
否认他说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否认他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罪的缘故。
那我们明白这些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要明白这些是信了耶稣的人。
他信耶稣很明显，他是承认，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他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他们信耶稣是他们承认主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
但是他们退步那个地步，退步到一个程度，他们竟然否认主耶稣基督。
他们退步到一个程度，就否认主耶稣基督。
即是说他们的灵命退步到那个地步呢，差不多去回还原的那个地步。
就是他们的灵命退步到一个程度，就差不多还原。
即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我们的灵命是会退步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念圣经，我们的灵命是会退步的。
退步到个地步呢，我们差不多去回原位。
我们退步到一定的程度，就差不多回到原位。
就说我们否认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来。
就我们否认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来。
当我们这样否认的时候，圣经就说再要他们重新的悔改。
当我们否认的时候，那圣经说要他们重新悔改，
是差不多没可能的事情，
是差不多没有可能的事。
请问这段圣经是不是说退步到一个地步，他们失去了救恩呢？
这里是不是说他们退步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失去了救恩呢？
暂时不答这个问题，
暂时不回答。
我们再继续的看完第七节先，
我们再继续看完第七节。
作者就用一个比喻，
作者用了一个比喻，
将这个比喻跟刚才所讲的这个退化紧、退步紧的基督徒来到做个比较。
这个比喻就跟刚才退化的基督徒来做一个比较。
作者说就如一块田地，
作者说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
合乎耕种的人用，
合福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就从神得福。
同一块地，
同一块地，
没有说另一块地，同一块地，
没有说另外一块地，同一块地。
若长荆棘和蒺藜，
若长荆棘和蒺藜，
必被废弃，
必被废弃，
近于咒诅，
近于咒诅，
终局就是焚烧，
结局就是焚烧。
请问这个比喻是不是跟刚才这个比喻讲到焚烧，请问这个比喻是不是讲到一个人会失去救恩呢？
这个比喻就是说到焚烧，是不是说一个人会失去救恩呢？
有很多人说哇，近于咒诅就等于咒诅，
有很多人说哦，敬于咒诅就等于是咒诅。
被焚烧咯，喺边度有火会烧我哋嘅？烧人嘅。
被焚烧在哪里会有火会烧的？
即系话喺地狱啦，系咪？
就是说在地狱了，对吧？
咁请问？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29节里讲的说话，
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8-29，
好像又说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吧，
好像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的。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29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29。
约翰福音第十章28-29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28和29，
第28节嗰度话，耶稣话：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也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里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
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
呢度主耶稣基督俾咗两个嘅保险我哋，两份嘅保险我哋。
这里主耶稣给了双保险给我们。
第一份嘅保险就系主耶稣基督佢自己为我哋保险。
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
冇一个人可以将我哋从主耶稣基督嘅手度攞走嚟。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拿去。
而父即系天父比万有都大，冇一个人可以从天父的手将我们夺去，
而父比万有都大，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天父的手夺去。
所以呢度究竟我到三个希伯来书呢度，究竟作者想讲咩？
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这里就看作者想要说明什么。
他话问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由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各外世权能的人若善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命令的羞辱他。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
然之後，作者係用一個耕種嘅例子嚟到去將呢件事情比喻出嚟。
然後作者又把一個耕種嘅例子，把這件事情講明出來。
有一次我哋亦都喺美德教會同弟兄姊妹同美倫啊、Margaret 啊，即係去泰北度短宣。
那時候有一次就跟美倫啊、還有 Margaret 他們去台北去
短宣。咁我哋去到喺泰北嗰度咧，我哋系上山嗰度，去到山區有啲嘅少數民族嗰度宣教嘅。
我們去到台北山區上面有一些少數民族的地方去宣教。
咁嗱，有時候咧，我哋做短宣隊千萬唔好多口啊。
有時候我們做短宣隊千萬不要多口。
但我好多口。
但是我會亂說話的。
就是因为我多口的说完，所以有人给我枕头，我拿你对着枕头讲三。
因为我很多嘴多话，所以有人会给
一
个枕头让我来讲到。
所以我去到山区那里，我就见到山区有些狗的嘛。
所以我去到山区那里就看到有一些狗。
那我就我们就是这个无知的人走到山区那里去见到这么多狗，你帮我想着什么事？
这个无知的人去了山区那里，看到那么多狗，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呢？
哇，你们养那么多狗做宠物啊？
哇，你们养那么多狗做宠物啊？
正正式式是北美洲来的无知青年啊！
正正式式是从北美洲来的无知青年。
啊，唔係，我哋養呢狗唔係愛嚟做寵物嘅。
啊，不是，我們養這麼多狗不是用來做寵物的。
咁我就唔係用嚟做寵物，做咩咯？
那我說不是用來做寵物，用來幹嘛？
你都答咗。
都答。
用嚟食噶嘛？
用來吃的。
咁我突然間想起啦。
那我突然間想起。
我從來未試過狗肉嘅喎。
我從來都沒有吃過狗肉。
咁有一隻狗咧，黑色嘅狗，唔係好大隻嘅，就走喺我前面。
有一種是黑色的，走到我前面。
咁我輕輕地拍一拍佢。
我輕輕地拍了它一下。
啲煙走曬出嚟。
那煙跑出來。
其實嗰啲係沙塵，嗰啲塵埃啊，走曬出嚟，好糟嗰只狗。
哦，原來是那些塵埃啊，就是很髒的狗，那個塵就飄起來了。
咁我咧就哎呀，狗啊，你真係好可憐啊！你俾我哋食嘅咁。
我就說哎呀，狗啊，你真可憐啊！你要給我們吃了。
知唔知發生咩事咧？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日嗰只狗就喺我腳個碟上邊。
第二天那個狗就成了我桌上的食物。
咁人哋咁好心劏嘅狗，嗰只狗劏咗俾你食，請問你食唔食？
人家那麼好心，把那隻狗宰了讓你吃，你吃嗎？
我話：哎呀，你嚟到咁遠，你哋美國嚟到咁遠，美國嘅傻佬嚟到咁遠嚟到食咗人哋嘅狗。
哦，你們來那麼遠，美國的傻瓜來到這裡吃了人家狗。
所以我哋去到短宣嘅時候，千萬唔好隨便講任何嘅説話。
所以我們去短宣嘅時候，不要隨便的講任何嘅
話。免得有一隻無辜嘅狗或者無辜嘅貓俾你食咗。
免得一隻無辜的狗或無辜的貓被你吃了。
咁我一次去到泰北嗰度咧，我發現，咦，點解連個山會有火，會火燭嘅咁？
去到台北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你们山上会有，会火的，会有火灾
。哦，火灾。啊。咁佢周围望下边有火烛啊咁啊。
他说，他周围望了望，哪里有火灾啊？
我明明见到那里出烟嘅。
啊，我明明看到那边出烟，冒出烟了。
哇，嗰啲烟唔系咩系啊？系黑色嘅喎，好明显系烧紧嘢嘅喎。
那个烟呢是黑色的，很明显是烧的什么东西。
啊，那个望一望就突然间好似我哋搞错咁都唔识咁嘅样。
他望一望就好像说你们搞错，你们这些都不懂。
咁佢咧就好有耐心嘅嚟到解释俾呢一位来自美国乜都唔识嘅人。
所以他很有耐心的为这位来自美国什么都不懂的人。
佢话哦，有时候咧一块地，我哋一定要烧咗佢嘅。
他说哦，有时候有一块地，我们一定要烧了它。
因为当我烧咗嘅时候咧，上边嗰啲嘅植物咧，冚唪烧到变成灰。
当我烧那块地上面的植物完全烧成灰。
然之后嗰啲灰咧，就反而会使到嗰块地肥沃嘅喎。
那些灰呢，就反而使那块地肥沃的。
咁我话你系咪每种一次就要烧一次咧？
那我就问他们，是不是每种一次就要烧一次啊？
所以有时候少讲嘢好啲。
有时候少点讲话比较好。
嗰个人就望一望我，有冇搞错？咁你都唔识？
那个人又看一看我，有冇搞错？这个你都不懂。
所以嗰度地方咧，真系我心里头好纯真，并且亦都好有耐性嚟到招呼呢位从美国嚟嘅乜都唔识嘅人。
所以那里的人真的是很有耐心，他们很纯真，为我这位从美国来什么都不懂的人。
他说哦，不需要，我们呢平时呢就一直是在这里，就是种，首先种正常的农作物。
哦，他说哦，其实不需要每次烧，就是我们平时是种正常的农作物。
然之后呢，他们再农作物可能已经不够肥了吧。
然后呢，等到农作物不够肥沃。
咁然之後咧，佢哋就種大麻、海洛因嗰啲東西。
然後他們就種大麻、海洛因。
點解咧？因為嗰啲嘅草、嗰啲嘅種植物咧，係會稍微使到個地肥沃嘅。
因為那些植物會稍微使到那個地肥沃。
我唔記得大麻、海洛因，總之係嗰啲嘅毒品啊，罂粟啊，罂粟即係嗰啲 poppy 啊，嚇罂粟。
就是 poppy。
咁然之後咧。到連嗰啲種唔出嘅時候，佢又要將佢燒咗。
就連那些毒品的種不成的時候，他們就要燒了它們。
所以喺呢一度聖經所講嘅呢一度，用呢一個嘅燒呢塊地。
所以聖經這裡講到說要燒這塊地。
嚟到去比喻一個退步緊嘅基督徒，
來去比喻一個退步的基督徒。
喺呢度佢第七段話：如果呢一塊地有雨水滋潤，佢能夠長出農作物嘅時候。
这里第七节说，如果这块地有雨水滋润，能够长出农作物的话，
佢呢块地就会得到祝福。
这块地就会得到祝福。
但系如果呢块地长出蒺藜荆棘嘅时候，
但如果这块地长出蒺藜和荆棘的时候，
农夫就必须要用一把火将所有蒺藜冚唪烧晒佢。
农夫就会用一把火把所有的荆棘烧掉，
烧咗啲嗰啲荆棘啫喎，
烧掉呢个荆棘，
唔系连地啊，唔系话连地下都烧到唔见晒喎，
不是说连地都烧了不见了，
所以烧完咗之后咧，以致呢块地可以重新嘅可以结果子，
所以烧完之后，以致这块地可以重新的结果子。
所以喺呢一度嘅解释，唔系话基督徒退化到一个地步会失去救恩，
就是说。不是说基督徒退化到一个地步会失去救恩，
就是说神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到去帮助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让他能够继续的可以结果子，
就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那些人或者是教会，使到这个人或教会能够重新的结果子。
如果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都有类似的教导，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也有类似的教导，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功夫将来要在神的审判的台前，我们 要被经过火的一样，
就是说我们的功夫要在神的面前经过火一样。
那个的火那个的台前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台前，
那里的台词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台词，
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要面对神要向神交账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去到神那里要交跟神交账的时候。
保罗说我们所用的材料必会被发现，
他说我们用的材料必定会被发现，
如果是金银宝石的呢，我们会更加的美丽，
如果是金银宝石，我们会更加的美丽，
更加的纯正，
更加纯正。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草木和秸的，
但是我们如果是草木和秸的，
我们就会被烧尽，
我们就会被烧尽。
那个得救呢是一个很困难，好像经过火的一样的困难的得救，
那个得救是像经过火一样这么困难的得救，
不是说不得救，
不是说不得救，
而是经过火，类似好像火被烧了的这样的困难的情况，
而是像类似被经过火烧这样的情况。
大家见过火烛没有？
大家经过火灾看到过火灾没有？
火烛烧完了之后呢，你会见到什么东西呢？
火灾完了之后你们会看到什么呢？
一条条大餐是吗？黑的那些的柱烧到黑蒙蒙的，
一条条黑色的柱子被烧到黑黑的，
所以那个的如果我们不是用宝贵的材料来到去造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即是在我们得救的根基上都来到建造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个很困难的得救的经历，
如果我们不是用宝贵的材料来做我们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困难的。
如果你问我究竟怎么困难的，
那如果你问我究竟是怎么样困难，
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教导，
圣经没有很清楚的
教导，所以我也没办法告诉你，
所以我也没办法告诉你，
圣经只是说好像经过火烧的一样，
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就像经过火烧一样，
我也都没有特别为因为要明白这段圣经而自己举着手指去烧下自己有多痛，
我们也不会因为要明白这个圣经去让手指去烧一下看多痛，
圣经的话是近于就坐，
这个圣经说近于就坐，
即是在第八节，
第八节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
第六章第八节，
他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焚毁和废弃，近于就坐，
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
近于咒诅不是等于咒诅，
近于咒诅 并不等于是就咒诅。
即系话系一个好艰难、好困难嘅经历。
就是说，是一个很艰难、很困苦的经历。
所以作者呢度警告唔愿意长进嘅基督徒。
所以作者在这里警告不愿意长进的基督徒。
呢班基督徒系。一系使到教会嘅军心会散漫嘅。
这帮基督徒是会使教会的军心散漫。
作者警告佢哋，你千万千万唔好停留喺婴儿嘅阶段。
作者警告他们，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
千万千万唔好退步到个地步，连主耶稣基督都否认嘅。
不要退步到一个程度，连主耶稣都否认。
虽然你唔会失去你嘅救恩，
虽然你们不会失去你的救恩，
但系你个得救经历系好困难嘅。
但是你得救的经历会非常困难的。
就系因为一班唔愿意成长嘅基督徒，
就是有一班不愿意成长的基督徒，
佢唔愿意面对生活嘅压力，
他们不愿意面对生活的压力，
唔愿意系为住神主耶稣基督嘅缘故嚟到去自己啊嚟到去牺牲。
不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去自我牺牲，
所以作者在这里来到给他们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所以作者 在这里给了他们非常严厉的警告。
因此在这里我鼓励大家弟兄姐妹，
因此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美国的生活里面其实都很困难的。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我们日头上班，夜晚放好夜才放工。
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很晚才下班。
我们都有家庭要照顾，仔女要照顾。
我们有家庭，儿女要照顾。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教会里头的服事。
很多时候我们会忘掉教会里头的服事。
更加多时候呢，我们求求其其，看一段圣经就很累了，就睡觉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随随便便看一段圣经然后就睡觉了。
因此我们在去到教会一段的时间，我们可能我们的灵会衰退的。
因此我们去到教会一段时间，我们的灵命可能就会衰退的。
感谢主，我 今次来到这里见到很多弟兄姐妹揸很长很远的车来到这个聚会的地点。
感谢主，这次我来到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开了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聚会。
也都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如何是愿意的，是吃亏地来到去服侍教会。
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如何是吃亏的来服侍教会。
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也都是作者来到去鼓励希伯来这些犹太信徒必须要学习来到去服侍的心态。
这也是作者鼓励那些犹太信徒如何去服侍的心态。
咁作者有啲乜嘢嘅正面嘅教导咧？
那作者有什么正面的教导呢？
我哋睇翻第六节啊，第六章第一节。
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
作者话：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可，我们必能如此。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
在这里作者很简单给我们一个的劝勉，
在这里作者 给我们一个劝勉，
就是说我们要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就是告诉我们要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就是说我们很基本的主耶稣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我们其实都可以来到去离开这基本的道理，
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死，就是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可以离开这个。
又或者是我们信耶稣究竟应不应该受浸，
就是说信耶稣究竟要不要受浸，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还未曾接受浸礼的时候，
就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还不能够接受真理的话，
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早啲接受咗个真理。
我们就应该早点接受这个。
呢个就系信啊、信仰嘅差唔多嘅根基啦。
这个就是信仰差不多的根基。
所以作者就话我哋要离开啲根基，唔需要再为住我受唔受浸，我依然应该受浸。
就是要离开这些，我究竟要不要受浸？我应不应该受浸？
既然信咗耶稣，点解唔受浸？
既然信了耶稣，为什么不受浸呢？
有啲以前啊，大家知道以前咧，信耶稣同埋接受浸系同一段同一个时间嘅。
以前接受主耶稣和接受浸礼是同一时间的。
就唔知幾時開始信耶穌，然之後受浸，咪分開兩個嘅部分。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就是說信耶穌還有受浸禮是分開兩個不同時間。
所以如果我哋當中有弟兄姊妹已經信咗耶穌嘅，
所以就說當我們有弟兄姐妹已經信了耶穌的，
如果你仲未曾接受浸禮呢？
如果你還沒有接受浸禮呢？
我就鼓勵你哋早日接受浸禮。
我就鼓勵你們早日。
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教导。
作者叫我们离开基本的道理的开端，要进入去一些更加深入的道理。
作者告诉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入一些更深入的道理。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那他们以前呢有不同的浸礼。
那以前是有不同的浸礼，
有约翰的浸礼，有法利赛人的浸礼，有这个浸礼，那个浸礼，好多浸礼。
有约翰的浸礼，有法利赛人的浸礼，各个种种不同的浸礼。
作者话唔需要理呢啲嘢。
作者说不用管这些。
以前就话啊，我有做呢啲，我有做呢啲，你做咗呢啲嘅行为，以为凭住呢行为就可以得救。
以前就是说你做这样做那样，以为凭着这些行为就可以得救。
作者话呢啲都系死行咧。
作者说这些都是死行。
即系话呢啲系冇果效冇作用。
就是说这些都是没有功效的。
佢话我哋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作者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我们如何进入完全的地步呢？
我们怎样进到完全的地步呢？
其实很多圣经的真理呢，我们很多一般的基督徒我们不懂的。
其实很多圣经的真理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懂的。
譬如什么叫做三位一体？
比如什么叫三位一体？
譬如什么叫做基督的国度？
比如什么叫基督的国度？
譬如乜嘢叫做主再来？
什么叫主再来？
嗱，呢啲系会帮助我哋更加明白整本圣经嘅教导。
这些会帮助我们明白整本圣经的教导。
所以作者教导我哋必须要去离开呢个嘅信仰嘅根本基本嘅地方嚟到开始进入去一啲嘅更加深入嘅教导。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要离开这些最基本的地方，要进入到更加深入的教导，
以致我们可以起码在思想上来过去得到成长，
以致我们起码在思想上得到成长。
那刚才说很多的写作是属灵的奶，
那刚才说很多的作品是属灵的奶，
但是不是所有写作都是属灵的奶的，
但不等于所有的作品都是属灵的。
我们必须要是有机会看看人家所写的关于圣经关于神学道理上的书籍，
我们应该看一些关于圣经关于神学上面的书籍，
以致我们起码可以在我们的认识的当中我们去进深，
这样对我们再进一步的认识去晋升，
然之后我们加上圣经的教导，
然后我们加上圣经的教导，
就好似刚今朝早我哋睇见神嘅道啊，系活噶嘛，系活泼噶嘛，系咪？
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看的，神的道是活的，
好似两人嘅利剑啊嘛，系咪？
就像两人的利剑，
可以刺入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噶嘛，
可以进入灵与魂，骨节和骨髓都可以剖开。
所以我哋需要有呢啲嘅有人哋嘅。对于圣经上高深入的教导，
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对于圣经更深入的教导，
再加上自己对圣经的阅读，
再加上自己对圣经的阅读，
再加上圣灵在整个的层面上高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说话，
再加上圣灵在整个层面上，圣灵带领我们怎样明白神的话语，
以致我们的信心不但不是停留，可以更加的成长，
这样我们的心情就不会停留，而是更加的成长。
如果我们这样做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起码在我们的思想上的成熟，
这样子做的话，起码我们在思想上能够成熟。
没几年之前，我跟我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认识圣经这么多，你回到教会这么多，你仍然信耶稣的？
之前我问过一个人，为什么你明白圣经那么多，又为什么还没有信耶稣？
他说，因为我信，我觉得回教会要崇拜是一个重担来的。
他就告诉我，其实去教会去崇拜是一个负担。
咁我话翻教会崇拜有重担，我话系咪因为时间嘅缘故？你觉得系一个重担咧？
我就问他，去教会是一个重担，是不是时间的缘故成为你的重担呢？
系。
他说哦，对对对。
咁我就问大家啦，我话既然我哋要成长，我哋如何成长呢？
那我就问大家，如果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如何的成长呢？
我哋唔单止要读圣经，我哋唔单止要读更加对于圣经有关系嘅书籍之外，我哋更加要参与教会嘅崇拜。
我们不单只是要读圣经，还有圣经关于圣经的东西，还要参与教会的崇拜。
咁问题就话，我哋做咩要崇拜？
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呢？
刚才我们唱的歌都是神的爱啊，神的圣洁啊，神的拯救，是吗？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是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拯救。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唱这歌？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唱这些歌呢？
赞美神咯，嗬？
赞美神，对吗？
有些人讲的话向神擦鞋咯，是吗？
有些人就是说向神刷皮鞋。
不擦的，都可以的。
不擦也是可以的。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的篮球的讲座，
有一次我看一篇篮球的讲座，
就是那个 Kobe Bryant 来到，就是人来到分析 Kobe Bryant 怎样去射球，
就是有些人去分析 Kobe Bryant 怎么去投篮，
看他的手势，看他的手掌，看他的膊头，
就看他的手势，看他的手镯，看他的肩膀。
哇哇 ，Kobe Bryant 真的很厉害。
他说哇 ，Kobe Bryant 真的很厉害。
其实他这个角度用一个很科学的方法，甚至将他的手掌、手的角度全部量度出来。
他们就用很科学的那个方法，把他那个手势量出来。
然之后又睇佢射球的动作，一个一个一个咁样嚟到去，睇佢点样样去喐法。
然后就看他投篮的时候，一个个的慢动作。怎么样？
啲人会将呢啲咁嘅动作会慢慢地影出嚟咯？
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动作慢慢的照出来？
因为当我哋睇见哦，原来嘅动作系咁嘅时候，我哋都会好自然学噶嘛，系咪？
因为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的这样去学。
我哋喺崇拜嘅时候，我哋会将神嘅说话讲出嚟。
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会把神的话语讲出来，
将神的圣洁的性情来到摆在大家的面前，
把神圣洁的性情摆在人们的面前。
当我们学到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模仿了嘛。
那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模仿，对吗？
所以敬拜的时候，不单只是要去赞美神，
所以敬拜的时候不单单是要去赞美神，
其实对于我们有一个好处的，
其实对我们是有个好处的，
以致我哋可以学到神嘅圣洁，
以致我们可以学到神的圣洁，
我哋都可以听到神嘅说话喺我哋嘅生命里头，
我们也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所以我哋要成长嘅时候，我哋唔单止要读圣经，要读一啲属灵神学嘅教导，我哋亦都要去有崇拜。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要念圣经神学的教导，而且要去崇拜。
所以当你嗰个朋友话我觉得崇拜系一个负担。
对，就是说刚才那个朋友说，我觉得崇拜是一个负担。
我暂时未曾讲俾佢听，我崇拜唔系一个负担，而系一个学习嘅机会。
我暂时还没有告诉他，其实崇拜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哋唔单止崇拜之外，我哋仲要参加团契。
我们不单只是要崇拜，而且要去参加团契。
嗱，呢个教会其实唔细嘅，如果你净系去参加崇拜咧，我哋冇乜机会大家彼此嚟到去服侍之间建立关系。
其实这个教会不小，如果我们只是去崇拜，就没有办法去建立关系。
如果我哋只系一个人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学到爱。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学到爱。
起码要两个或者三个人，我哋先至学习到去爱人，系咪？
起码有两个人或三个人以上，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习去爱人。
或者我哋先学习到谦卑。
或者我们才能够学习到谦卑。
所以我哋去崇拜、去团契，目的系帮助我哋落实我哋所学嘅圣经嘅知识。
所以我们去崇拜、去团契，其实是为了落实我们所学到的圣经的知识。
所以弟兄姐妹，我明白好多好多做紧工嘅人，佢哋系好辛苦。
所以弟兄姐妹，我明白。去上班的人其实他们是很辛苦，
所以就算你们怎样样辛苦都好，都需要去正常的时间，我们每一个星期用一段的时间来崇拜。
不管你们是多么的辛苦，都要划出一些时间每个星期去崇拜，
并且是每一个星期我们都需要有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到团契，
而且每个星期都要划出时间跟弟兄姐妹有团契。
刚才所讲到Karen Carpenter 或者是三年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疾病。
刚才说到 Karen Carpenter 和关门的教会有一个共通的特征，
就是他们不愿有一个厌食症，
就是他们有一个厌食症。
我们教会不能够成长，不能够同心，同样是有一个毛病。
我们教会不能够成长，不能够同心，其实有个毛病，
或者是阻碍教会同心同行的毛病，就是我们一个厌食症，
就是阻碍教会同心同行的特征，就是我们得了厌食症。
所以但愿我们大家听了今晚这堂信息的时候，我们回到自己家的时候，
但愿听了今天晚上这个信息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地来到去做一个的对自己读圣经的评估。
我们要好好的，要为自己读圣经有个评估。
每日我们需要时间来读圣经来祈祷，
每天我们需要有时间来念圣经和祷告，
以致个人的灵命成长，
以致个人的灵命成长，
让我们能够群体之下，我们因为灵命成长的缘故，我们可以建成一个同心同行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同心同行的心。
我们一起在这里祈祷。
我们祷告。
天父神，我们多谢你藉着圣经教导我们。
天上父神，谢谢你藉着圣经教导我们。
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有属灵的后退。
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有属灵的后退。
帮助我们。
帮助我
们。让我们过住一个警醒的心。
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的心，
帮助我们殷勤，
帮助我们殷勤，
让我们好好地在圣经上都 落功夫，
让我们好好在圣经上面下功夫，
帮助我们在教会里头愿意崇拜，
帮助我们愿意在教会里头愿意崇拜，
愿意在团契过一个团契的生活，
愿意在团契过一个团契的生活，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到完全的地步，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到完全的地步。
多谢主，
谢谢。
奉主耶稣名祈祷。
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